最深最深的需要，是很多时候没办法讲出来，也只有你自己知道。啊，亲爱的圣灵，给我们在这个时间两个小时有真正的团契，而不单单是一个 workshop， 而是有团契能够一块进入真理。我们将同心祷告，靠来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哇，我很累啊，我昨天晚上我的孩子生病，我一共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啊，所以我的声音很软弱，我要靠这个啊。那么我会根据大家那个讲义里面讲下来哈，啊，请大家就是根据那个讲义来听哈，啊，做了一个笔记。那么我首先交代一下这个图哈。那我整个那个 workshop 的内容就是根据这个图，我会每一个圈每一个圈来解释它的那个内容，还有怎么样应用出来。我首先交代一下我准备这个茅舍啊，它的背景是什么啊。那么我的国语讲的不好啊，你听我的法音你知道啊，我那个经验很多不是在中国大陆弟兄姊妹里面的，我是在北美牧会啊，有很长时间有很多的错误经过很多的反省，我就整理了这个茅舍出来。那么我在北美牧养教会，我就发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美国教会很多元，很多元，很多人有不同的属灵的背景啊，因为这是个移民的国家，很多人来到教会他都有一个背景，有某一个宗派的背景，或者是某一套属灵的背景，有一个属灵观。那么你牧养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就常常发觉一个问题，就是某一些人很容易就是很执着某一方面，而就是说服某一方面。所以我就彼此提醒，就是说一个平衡全面的反省很重要，那个 model 啊。所以我今天下午就是尝试提供一个全面的一个属灵塑造和 spiritual formation 一个的茅舍的方形啊。我自己其实就最怕是一些有野心但是很偏激的人，他很野心感谢主，但是他偏激，那这个对教会的一个杀伤力很厉害。有些时候这个杀伤力不是短期你可以看得见的，慢慢你发觉越来越不对头。我就打两个比喻来说，我在香港，我自己从一个教会出来，这个教会就是很注重传福音的，整个教会只有一个事情就是传福音，其他什么都不管。那么弟兄姊妹是很热心的传福音，但是慢慢的你就发觉十年八年之后很多问题就出来了，因为过去很多问题都没有处理，就只有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现在这个教会还在承受那一方面不平衡的这个带来的后果。又打个比喻来说，有一个传道人，他自己是念辅导学的啊，那 counseling， 他很容易就把教会变成一个 counseling center，整个教导还有整个的那个设计都是把教会毛躁成为一个这样的毛色，是不平衡也不全面。你可以在这里在哪里看见不平衡的带来的影响还有带来的后果。所以我们彼此勉励，就是你一定要做一个平衡的人，平衡平衡整全是很关键很关键。那么今天下午在这里讲的时候，我有个期望，就是我看当中很多人都是未来教会的领袖，我的有一个负担，就是说我希望华人教会里面能够培养平衡整全的领袖，偏激能够吸引人，但是不能够建立丰盛的生命，我们需要平衡。那这个是我整理这一套东西那个背景是这样啊。我的国语听得明白吗？okay. 好，那么我们来到就是 B 方面哈，就是那个四个圈圈，最中间那个圈圈，灵命的塑造啊 ，spiritual formation。灵命塑造的目的，灵命塑造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我们一块来念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九节，我们一块来念啊。我为你们再受圣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好，每个人都念哈，我们再念一遍哈。我为你们再受圣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啊。那这个就是属灵塑造的目的啊，让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有一个华严教会很出色的一个新约圣经的学姐哈，冯恩坤哈 ，Dr. Ronald Fung， 他对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注释哈，我把它打出来让大家看看哈。请你替我们读出来哈。
虽然这比喻在字面上是说基督在信徒身上成形，但就其真正的意义而言，则应把它倒过来说，直到信徒取了基督的形象，以及信徒接受基督按自己的形象在他们身上塑造之功，在生命的每一方面借顺从基督的管理，以致他们反映基督的形象、基督的品格，让基督的荣美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
那这个就是冯恩坤他对刚才保罗这些经文的那个解释哈，也是我用来说明就是灵命塑造的目的，就是让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效法耶稣基督是一个很重要我们灵命塑造一个主题还有一个方向。那我请你就是包容我刚等于会有很多 transparency， 都是用英文的，因为我研究的时候那个书本很多是用英文的，我就没有把它翻译过来，但是我讲的时候会把它翻译。现在在美国哈，就是很普遍很流行讨论就是灵修学 spirituality 灵修。那么我对灵修的定义是什么呢？我就跟大家分享灵性的定义哈。那我先用英文把它读一遍哈。 spirituality 一个很 popular 一个 term 哈。 spirituality is the response of the kingdom community to the father's initiative for imitation of Christ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in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那我把它翻译一下哈，灵命就是一个天国群体的回应，一个天国群体的回应。所以不单单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群体的回应啊。那个回应什么呢？就是天父的主动带领啊。我们永远是被动，天父主动，天父永远走第一步，我们是跟随。我们最担心就是走在天父的前面啊。所以我说是 to the Father's initiative， 那种带领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 imitation of Christ， 效法耶稣基督。就刚才我们看加拉太书的一个经文有关系哈，然后呢，这个过程呢，我们一定要靠赖圣灵的能力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那来到这里还不够，如果没有最后一句的话就不完整了。最后就说，在一个历史还有文化的处境里面，那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那个重要性在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抄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灵修。超年不能够超，因为他们的这个历史文化的架构跟我们不一样。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再要整理那个灵修学，因为每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的架构不一样啊。我就希望能够将来有更多的华人领袖在我们当中，一定有些人将来就对中国文化有很深入的了解，对基督教神学、基督教灵修学有深入了解，我们整理华人教会本色化的灵修学。那这个是摆在我们前面的挑战。所以根据这一个的定义来说呢，一个健康的一个 healthy spirituality， 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一定是 Trinitarian， 一定是三一真神 啊，不能够偏重圣父或者圣子或者圣灵。我不需要讲哪一个运动在目前来说偏重哪一个位格哪一个 person 啊，有些人偏重圣父，有些人偏重圣子，有些人偏重圣灵。但是一个整全的属灵观一定是 Trinitarian， 就是三一真神做一个架构。还有就是 Communal Spirituality， 啊，就是一个团体的一个产品。我们不能够退到一个人退到山上面来修炼，啊，好像那个武林高手一样，几年下来就灵性很高了，头上面有一个光圈，不行，因为我们一定不能够脱离群体。所以一个是 Communal Spirituality。还有由于是天父的主动的话，这个 spirituality 一定是 spirituality of grace， 恩典，是恩典。 OK， sorry， 是恩典的回应，啊，然后呢是一个聆听的一个的属灵观。我们唯有在聆听天父，耶稣还有圣灵的操练里面把握到他怎么样带领我们，所以是个聆听的一个操练。最后是一个 incarnation 的道成肉身的，在那个兔德的一个历史文化架构里面，这个就是我对灵性spirituality 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反省所得到一个定义啊，给大家参考。因为这个不是绝对的啊，我就希望能够 stimulate 大家来思考在这方面，然后有多点的讨论啊。好，那么我就再把一个图让大家看哈。在我研究那个灵兽神学的时候啊，我们发觉起码在教会历史里面可以找到那么多的派别，起码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在研究院就是把那些的派别每一个都要弄清楚它的历史架构，还有他的教训怎么样。那我这样讲给大家看，我没办法就是 go into detail， 什么我没办法今天下午的时间。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看见，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谈到属灵操练灵命塑造都是很多元的，没有一个 monopolized 的看法，就是只有我这一家的看法啊，不行。因为你看教会历史里面，你看有很多不同的 schools，很多不同的 schools 啊，你越对他们各种不同的 schools 有了解的话，对你牧养教会帮助弟兄姊妹就更加有帮助。那像我自己常常做了一个 spiritual direction， 做了一个属灵导引，帮助弟兄姊妹灵性成长，我就会把这很多不同的那些schools 看哪一个的观点，哪一个操练对那个人特别有帮助的，我就把它拿出来帮助那个人，明白我的意思吗？啊，就是没有任何一种的一种的操练或者是用灵修观能够满足所有人，没有啊。坦白说这里面很多不是英文说不是 my cup of tea 啊，我不能够在里面找到共鸣的啊。但是每一个 school 都能够，如果你研究下去体验的话，都能够找到祸水泉源。那么我就把它就是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好，那么我们来到就是灵命塑造的重要性哈，重要性为什么灵命塑造很重要很重要呢？我们来看一个属灵长者华人教会里面哈，我叫他是华人教会的教父哈，他是藤金辉。他提出来就是神工作的方程式啊，就是圣灵的能力加美好的灵性加方法。我完全同意藤牧师这个观察，这是神工作的方程式，圣灵能力美好的灵性还有方法。那你把这句话印证一下你现在是奉所看见的见证啊，最美丽就是三个东西都有，但有些人没有方法，但是有圣灵的能力，有美好的灵性，你发觉他一样通，神一样使用，结很多果子。但有些人很有方法啊，那个团契的节目常常很多的花样，没有果子，因为没有能力，没有灵性。神供给的方法就是这样啊，我们不需要好像我们吃了一个西餐啊，就是 coffee or tea 啊，不需要这样挑，我们把这三个都要追求。当然有提到就是美好的灵性、圣灵的能力，这个跟 spiritual formation 灵性塑造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啊。这个第一个原因，为什么灵命塑造是那么重要啊？所以 Ian Bounce 有一句名言，他说人在寻找方法，但是神在寻找他要用的人。我读教会历史，就是有些人没有什么方法，他这个人是可以神可以用的，合乎主的使用，他有美好的灵性。但第二个原因，灵命塑造是重要的哈。我们就看另外一个人，他的也是名言哈，奥古斯丁啊，在《忏悔录》里面，他有这句话，就是很多人都引用的哈，就是 "Lord, you stir men to take pleasure in praising you, because you have made us for yourself, and our heart is restless until it rests in you." 他说，神按他自己来创造我们，我们的心会永远烦躁不安，直到有一天安息在他里面。那么我信主之后，我就发觉这个安息不是 once for all， 不是一次过的，是连续不断的，不断要安息在神里面，不然你的心就常常烦躁不安。第二个原因，灵性塑造重要，是人需要灵性塑造，人的灵性需要，不然会烦躁不安。一个教会有很好的babysitting 的那个 service， 有很好的各种的服务，但是没有灵性的培养的话，你发觉弟兄姊妹里面发觉有一些缺乏，讲不出来啊。敬拜神那个坐的地方坐得很舒服，那个诗班也唱得很好听啊，但是里面就觉得有缺乏，不能安顿，因为没有带领更加深入的安顿在神的里面。人的心如果不安顿在神里面啊，就会安顿在其他很多不同的东西了啊，就危险了。基督徒也不例外，如果基督徒不更深的安顿在神的里面的话，基督徒会找很多不同的花样。这个就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面提到，有些人耳朵发痒啊，喜欢听新的东西啊，就是心里面烦躁啊，烦躁不安，常常追不同的聚会啊，参加不同的 workshop 啊，要听新的东西，其实反映里面这种的 restless 烦躁不安。如果教会怎么样，教会不断提供新的东西就以为解决了吗？不啊，你不断有新的 program， 新的这种教导也不能解决，因为他需要安顿在神里面，人需要安顿在神里面，所以灵命塑造是很重要，这是第二个原因啊。那么第三个原因，就是有一个人对我自己灵性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哈。有些人是我的弟兄姊妹都已经知道，就是Mother Teresa 啊，他有几句话讲得很精彩哈，很精彩。我自己跟我太太还有我孩子有半年时间去印度 Calcutta， 就是跟他们学习怎么样把灵修跟西风结合起来啊。那个就是他讲几句话很有意思哈。他说 Without silence no prayer， Without prayer no loveWithout love, no devotion. Without devotion, no service of those in need. 他说缺乏安静，你就不会有祷告。缺乏祷告，你没有爱心。缺乏爱心，你不能够有委身。这个 devotion 就是一种的委身，有焦点对神。缺乏委身的话，你不能够服侍有需要的人。我觉得一个比如说传统的华人教会一个最大的毛病在哪呢，就是我们把一个刚刚信主的人很快就 skip 前面这四个部分，就要他侍奉，结果呢他很快就 burn out 枯干，因为他没有根呢，没有根。 The Mother Teresa 他指出来，我们要先教导一个人懂得在神面前安静， 在安静中把握祷告的这种功课，然后在祷告中领受神给的爱心，才能够有专注的尾声。他不会一有困难就把这个侍奉就放开一边不管了，啊 ，devotion 就是有困难仍然站稳不动，这个就 devotion， 然后他才能够服侍有需要的人。如果我们把这四个步骤都把它 skip 掉哈，就是跳过的话，我就发觉越侍奉我们越多问题，很多的吵架，很多不同的意见，不同性，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这个根底。这个第三方面，那个属灵塑造的那个重要啊，最后，属灵塑造有主耶稣的那个心情，啊，这种的，保罗所说的有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是神的旨意，那个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这个就是指到就是效法基督，有耶稣基督的美丽的形象在生命中，这是神的旨意。那我很简单，就是outline， 就是灵命塑造的那个重要性啊。那么灵命塑造的代价哈，那个代价，我们回到保罗这里所说的，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生产之苦，我们要做属灵塑造是很艰难很艰难的，保罗这里用到一个生产之苦来比喻。我是个男人，我没有生产过，但是我知道生产是很痛苦的，很痛苦的啊！我知道当中如果有生产过的姊妹哈，你明白我的意思。我跟我太太在那个 delivery room 里面，我看见我就明白，很疼啊，很疼，很疼。生产之苦是很疼的。我听人家说，是人类那个疼的经验里面，那个 scale 是最高的，生产之苦。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听人这样说过。啊，保罗用这个一个 mother image， 这个母性的一种形象来讲到灵命塑造的代价，啊，是表示不简单，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人拒绝改变，人拒绝改变。啊，我过去这十多年来，我不断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我到现在那个探讨那个还是很肤浅。我就问一个问题，那个问题什么呢？就是 How people can change， 人怎么能够改变，人怎么能够改变。我发觉人很难改变，不容易，不容易。但是我们从事就是灵命塑造的弟兄姊妹领袖，我们有主的恩典，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有这种乐观，就是江山易改，秉性可移，可以改变，我们可以改变，但是你要付代价，要付代价。特别你是做领袖的，要付代价，很多的，那个努力啊，很多的努力，付很多的代价，然后才能够流泪撒种，欢呼收割，不容易，不容易哈。好，那么我这里在这个笔记里面，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谁来牧养牧者？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当我这样谈的时候，我不单单指到全时间侍奉的那些牧师、传道人不是，而是如果在我们当中所有在侍奉里面，你带领团契啊，你要负责教导啊，主义学等等做领袖的，我跟你思考这个问题。谁为我们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我们这些领袖的心中，谁来牧养牧者？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失败的见证哈。我失败见证，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教会很忙很忙，很忙，忙碌得不得了。坦白说， 在忙碌当中，我第一个牺牲的就是我的灵修时间，我就不灵修，不祷告。坦白说，因为太多东西没有做完了，没有做完。我在讲台教弟兄姊妹，你们要灵修啊，但是我没有，我没有。我就越来越发觉，就是，圣灵在里面给我有很深的，那个责备，觉得我是个假冒为善的人 ，hypocrite， 啊，一个 hypocrite， 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我没有根，我在那个侍奉里面，啊，那我还记得在，1988年，哦，1988年，啊，我就跪在，我当时我牧养教会的那个礼堂那个十字架底下，我就答应神一个事情，我说主啊，从今以后我宁愿那个工作做不完，我不 compromise， 不妥协我跟你在一块的时间，不然我没有 integrity， 我没有能力。我还记得那天，那个觉知自己，啊，在那个教会跪在那个地方，啊，流泪，啊，我靠着主的恩典，我今天这样讲到今天，我没有违背当时这个诺言。弟兄姊妹，有一句话他说 ：“If you are too busy to pray, you are too busy。”就是如果你忙到一个地步没办法祷告的时候，没有空祷告，你真的太忙了，你真的太忙了。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个期许啊。你知道吗，做传道人，我坦白说，这样我把自己的心打开来跟大家分享，有很多危机，我们做属灵领袖的有很多危机。除了刚才我说这个很容易变成就是 hypocrite， 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还有就是我们很容易就是说以为讲了就等于做了啊，很容易这个是一个我们的职业病啊，很容易就是以为讲了这样教导人自己就真的代表做了出来，其实不一定。还有就是常常为了预备讲啊教啊看书思考很多问题，首先想到就怎么样用出来，用在别人身上教导别人，就没有首先说主啊先来改变我，用在我自己身上，用在我自己身上。所以慢慢的就所有看很多书啊反省很多问题，就自己没有得到好处，就很快就想到怎么样讲到用这个例子讲到用这个 point 很好啊，就会用出去啊，这是常常有的那个危机。所以我们特别我们做领袖的要谨守把稳这一关啊，不然我们的灵命会走下坡。好，我讲到这里先讲下去之前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啊？我自己的做法是这样，我自己有一个有一个长钱财怎么样最近我跟同工的关系怎么样，我的灵修生活怎么样，我里面有没有这个情欲的挣扎啊，他都可以问，然后我要向他交代。这是一个我现在有一个做法。另外的，我就在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书，我就规定我自己看一些书啊，一定不禁止自己一看就要想要用出去。我说这本书我看纯粹是为了我自己的，喂养我的灵命。这是我第二个一个的做法。另外第三个可以做的就是请弟兄姊妹就是用祷告托住我们的侍奉， 有可以两三个弟兄姊妹，但我自己就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啊，我就越来越珍惜就是朋友在我属灵成长里面的重要性。那么我自己现在主动的跟几个朋友有固定的见面啊，就是彼此就说带也带到的，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另外呢，我本来就是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不打算分享，但是你问这个问题，我就有三个问题我常常用来问我自己的，我跟你分享啊。那这里有三个问题，我就常常用来反省我自己的生命啊。第一个问题就是 Harry Nowen 他问的 Did becoming older bring me closer to Jesus， 就是我年纪越长大是不是我越靠近主耶稣。那这些问题都不是有 yes and no 的答案的啊，就是很能够帮助我们反省我们属灵的生命。第二个问题就是 In the midst of all that I'm doing for Christ, what is Christ doing within me? 就在我忙忙碌碌为神做那么多事情的时候，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在做什么？如果我们在外在为神做很多事情，但是在里面没有体验到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的话，我们就有危机了。我们就有危机。第三方面就是第三个问题就是 How can I continually give myself to others and still retain something worth giving? 我怎么样不断地付出我自己而仍然保持就是有些怎么样翻译啊，帮帮我something worth giving, retain something worth giving, 就是仍然就是你的输出那个质量仍然是好的啊，仍然是好的。所以我常常用这三个问题来反省我自己，我都有个卡片我打在上面放在我圣经里面用来反省。问题能收到这个问题吗？啊，录音收到吗？ OK， 看看我有没有了解错的问题哈，就是 repeat 有这个考验，我有没有了解错的问题？就是说，对于很多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帮助他们具体的能够做到那几个步骤，是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就我在这个 workshop 里面就没办法去到那么细具体的教啊，我有其他的教导，就是帮助人。怎么样来学习默想啊、安静啊、祷告这样。这次这个 workshop 主要是提供一个锚式、一个方向。OK， 我就没办法去到每一个操练的很具体的内容，这个请你包容我。OK， 那么等一会我会介绍一些工具书给你啊，那些书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方法还有教导，我等会有一个书单介绍。还有问题吗？然后我才讲下去。你大声一点。因为这一次主题不是要讲教牧的问题，所以不会详细的讲下去。就是我用我个人的失败啊，软弱，我来说明，就是如果我们做领袖的忽略spiritual formation， 我们很容易变成 hypocrite 啊，就不是。刚才我讲不是用来挑人家的毛病，而是我用我自己的失败来 illustrate 说明，对一个领袖来说领命受教是很重要。还有问题吗？那么我就不是，我就继续讲下去哈，讲那个领命受教的起点啊，那个起点。我有一个卡通哈，有一漫画给你看看，就是很有趣味的啊。这个图画就是那个牧师他在祷告，然后那个秘书进来，他说 Oh good you are not busy 啊， 我觉得这个很能够反映一般我们对那个教牧人员那个领袖啊，但是你祷告不算是你的工作啊，你在开会啊，策划站讲台啊，就是你很 busy， 但其实这个一个人他在 busy appointing 就不算了啊，就是祷告本身就是侍奉啊，就是说明这个意思啊。我们继续讲下去，灵命塑造的起点在哪？就是恩典 grace， 恩典。灵命塑造的起点是恩典。那讲到恩典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在华人教会里面，我所讲的就是一个 typical 北美华人教会里面呢，有一个误解，我们需要把它弄清楚的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说一切都是恩典，我们不需要努力做什么，我们不需要努力。你要人操练呢，锻炼呢，他说哎呀，这个是律法，我们是恩典，我们是恩典。那么他这个误解圣经里面呢，其实误解有两个不同的恩典啊，就是称义的恩典 justifying grace 是无条件的，不需要付任何代价而得到的啊。称义的恩典是无条件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讲得很清楚。但是成圣的恩典的 sanctifying grace 就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在圣经里面是有条件的。神赐恩在我们成圣的历程里面有长进是有条件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今天早上我们灵修的，就是说神赐恩给谁啊？谦卑的人。原来谦卑是一个条件，或者如果你觉得条件不是很好听的话，就是有一种的一种的属灵的环境啊，你需要谦卑你才能够领受恩典，你骄傲就没办法了啊，就没办法。 OK， 所以我再说一遍，就是说轻易的恩典是无条件，不需要我们努力的啊，白白的赐给我们。成圣的恩典也是白白赐给我们，但很多时候需要有一定的一些的我还是用条件一种环境哈，我们才能够经验得到。那我们需要恩典在我们里面有几个不同的帮助哈，这里有一些神学的了解，我也让大家来看一看哈。这里讲到恩典的那个四方面哈，四方面啊。第一方面就是prevenient grace 啊，就是现在的恩典啊。你接纳我，就是讲一点，就是神学，因为这个神学跟灵修是有关系啊。我们了解恩典在当中的意义。prevenient grace 就是现在的恩典，就是说你要牧养弟兄姊妹，你要培养弟兄姊妹那个灵命成长的话，你要先求恩典，现在的恩典。主啊，求你赐下恩典，在这个群体里面有这种属灵的科目啊。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那个心里面充满很多东西，不感兴趣对属灵的事情。我们先要求恩典，就是求圣灵在这个群体里面带来有一个开那个属灵的胃口，这是恩典的工作，人没办法做得到的，人没办法做得到。我们越这样求恩典的话，依靠圣灵的工作的话，圣灵在我们那个群体中间运行，慢慢弟兄姊妹在里面感觉到有一种的 hunger， spiritual hunger， 需要满足在主里面啊，这个是恩典的工作，没有任何的 program 可以取代的，做不到的啊，做不到。然后呢，我们有现在的恩典，就要来到 cooperating grace， 是合作的恩典，就是不是神完全在做，我们需要跟神 cooperate， 跟神合作，跟神一块来做。那个就跟那个刚才等一会我讲的那个属灵操练就很有关系啊，就是我们跟神一块来做。然后第三种恩典呢，就是坚持的恩典，坚持恩典能够坚持下去啊，不容易放弃啊，不容易放弃啊，能够坚持到底那个操练，这是第三方面， 最后一方面就是完成的恩典，完成恩典就神的恩典补足我们所有人的缺乏，所有我们那个牧养过程教导过程里面的不足够的地方，神的恩典自己补足它，那个就是恩典第四方面的工作，完成的恩典。所以不完美的人，不完美的计划，在神的手中仍然神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有恩典补我们的不足。这四方面就是恩典，是个不同的来表达哈，在我们灵命塑造里面都需要。那个起点是我们求现在的恩典带来属灵的这种的科目。好，恩典没有操练啊，就会变成廉价的恩典。我昨天看见那个金森特看了，我在后面拿到一本都拿光了现在哈。我很高兴看见里面有篇文章讨论就是廉价的恩典啊，就是Dietrich Bonhoeffer 就是潘佛华他讨论就是廉价的恩典 cheap grace 那个意思哈。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把恩典弄得很廉价，很廉价啊。恩典没有操练很容易变成廉价，但是操练没有恩典呢就很容易变成律法主义，这两个要加起来。好，我们来到1.5啊，就是灵命塑造的方法。在历史历代那个属灵长者的教导里面，我们都发觉有些共通的属灵操练，这个属灵操练能够成为就是恩典的工具来塑造我们的灵性。我在这里只是很简单的提出几点哈，这里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list 啊，一个 list， 它只是我举几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好像安息的操练、旷野的操练、聆听的操练、默想的操练，还有祷告的操练。安息的操练就是我们透过属灵操练，懂得怎么样把我们这个心安顿在神里面，安顿在神里面。我在这里，就是说我要不要这样讲了 ？OK。可能有意义这样讲啊，就是说很多时候啊，你发觉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就奉献长时间来侍奉啊，长时间侍奉，其实这种表现是里面有一种属灵的烦躁，他以为他出去长时间侍奉就能够有更深的满足啊，其实不是啊。我不要讲得清楚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聆听啊，就是如果我们里面的烦躁是因为我们没有安顿在神里面的话，我们不能够用另外一种侍奉的方法来代替。有些人呢那个侍奉的岗位常常换也是用属灵烦躁的表现，他以为这个做的很 boring 很闷呢，换另外一个啊，又换另外一个，这样啊转来转去转不同的工厂啊，这样等等。其实他需要的不是另外新的工作，新的不同的工厂，而是说他里面这个烦躁不安的心安顿在神的里面，这个就是安息的操练。阿古斯丁说我们要安顿在神的里面啊。旷野的操练啊，今天上午远志明弟兄有很美丽的那个分享在这方面啊，他也提到旷野的操练啊 discipline of desert。旷野是历史历代灵修传统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操练，就正如远志明弟兄早上所说的，不一定我们要退到旷野，但是有些时候的确是像耶稣一样退到旷野是需要啊，是需要啊。然后在里面我们学习能够看清楚一点，看神清楚一些，看自己清楚一些，看侍奉清楚一些，在旷野里面。那我也没有时间每一点讲得很细啊，我只能够就是 highlight 点到就过去哈。还有聆听的操练啊，聆听的操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灵命塑造的一个操练，就是学习聆听，学习聆听。没有一个不学习聆听的人能够灵性有长进的 我们一定要学习聆听，聆听神，还有聆听人，聆听的功课。基督徒首先不是要讲话，而是首先要聆听，聆听神。Okay. 那么在这个灵命书教里面，聆听是有很重要的位置哈。还有就是默想的操练，祷告的操练，我就不详细再讲了哈。我希望有一天在我们的群体里面，弟兄姊妹了解这些操练，成为他们的强势啊，我发音对吗？强势哈 ，common sense。有一天，这些种种的属灵操练成为我们的 common sense。我们每一天啊，有不同这方面的操练，就会把我们带到神的恩典中，经历改变。操练不能够改变人，但操练能够把我们带进恩典里面，能够让神的爱、神的光改变我们。所以奥古斯丁他有一个比喻，就是说那个属灵操练就是好像我们那个窗口哈、啊、我们那个窗口外面有阳光啊，我们心灵的窗口都很肮脏啊，属灵操练就是把那个窗口，把它那个肮脏出去，让神的光可以照进我们心里面的深处，而我们能够经历这种改变哈。好，有问题吗？最后忍耐哈。啊，呀，啊哈。那么我的回答就是聆听在你身边出现的人。我常常经验就是神透过人对我讲话。但是在这里面我们懂得就是有一个分辨的过程，这个在下面我会讲的，所以属灵传统里面那个 discernment 分辨的操练。但是我们首先那个起点就是，当我们跟人谈话的时候，我们不要常常想到怎么回应或者怎么跟他驳嘴吵架哈。我们常常有一种像我们今天早上那个灵修那个焦点说，有一种导控的心啊，主啊，有什么话你会透过这个人对我说。我常常有这个体验，意想不到神，我没有想到就是神透过那个人责备我提醒我指引我啊，聆听神跟聆听人啊。 OK， 我就补充这个问题，说怎么样刚才那位姊妹说怎么样操练那个聆听哈、啊、安息的操练呢他那个重点就是把我们那个心那个很多压力很多重担这个心能够安顿在神的里面，这个是安息的操练的一个重点。旷野的操练呢，旷野操练就是比较上叫我们抽离我们熟悉的环境，建立一种的局外点。旷野的要点就是属灵的局外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当局者迷，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局外点，旷野就提供了这个局外点，来帮助你看清楚你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你跟神的关系，你跟家庭的关系，你跟太太的关系啊，你侍奉是怎么样个侍奉，我们很多时候看不清楚。所以就像袁志明弟兄早上所分享的，如果你不需要退到在那沙漠里面，你能够找到心灵里面能够把握到这个局外点的吗？你一样可以在家里面都可以啊。但一般的人呢，都是要比较上脱离自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工作的环境，能够退到真的旷野里面，就是在首先在 geographic 方面有一个局外，有一个距离，然后透过地理的距离建立那个心灵的距离，然后能够看得见看得清楚。所以 Henry Nouwen 讲一句很我觉得很 profound 很深 很深入的话，他说有些时候啊，我们需要走到老远很远的地方才能够看清楚。所以为什么我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参加短算队，去西伯利亚，去非洲啊，啊，以为干啥？我在这里很多人传福音都没有传遍呢，干啥要用？我告诉你，你有些时候啊，你永远留在本地，你永远看不清楚有些问题。像我带领短算队出去，好像去俄罗斯，我们常常能够从我们不习惯、不舒服的这种感觉里面，看见原来我们是多么 addicted to certain kind of lifestyle， 什么就是已经跟一种的生活方式已经脱不开了，这个是个偶像。唯有你离开你熟悉的环境，你才能够看得见这一种的偶像啊，所以是要出去。我刚才有把这个问题录进里面吗？没有啊，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安息操练跟那个旷野的操练那个分别在哪啊？啊，我觉得就是恩典为属灵操练铺路，他现在弟兄姊妹的心中带来一种属灵的饥饿 spiritual hunger， 然后弟兄姊妹觉得我要更深一些的东西，我要更长进，所以恩典为属灵操练铺路。还有恩典跟属灵操练合作啊，是 cooperating grace，不能够说我单单操练我单单恩典，不是，而是说恩典加操练。还有第三方面就是属灵操练，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很快的果效啊，哎呀，我祷告神改变我，我祷告很长时间也愿意对付，但是还没有经历那种改变，那个果子还没有出来，我们很容易灰心，很容易灰心。灰心是灵城道路最大一个致命伤，灰心，灰心啊，恩典就使到我们不灰心。恩典，这个是刚才我说就是那个扶持的恩典啊。最后就是恩典补足属灵操练不足够的地方，不论我们多操练我们都不足够啊，不足够。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需要哪一方面的操练啊，有的甚至是神在他主权里面，你没有操练，恩典帮助你改变啊，就是这个就是完成的恩典啊，在不完美的人不完美的教会里面，神的恩典在工作，能够完成他的旨意跟美意。还有问题吗？好，我们站起来动一动啊，因为坐了一个小时了。那在华严教会里面哈，对什么是属灵，什么叫属灵，有很多就是不同的看法啊。有些人把属灵定义就是某一些的俗语啊，俗语常常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能够讲这些话就表示属灵。有些人把属灵定义为你穿什么衣服啊，有些衣服一穿那个颜色不属灵啊，就是甚至有些人把那个属灵定义为你的头发那个发型怎么样啊，啊，就是这些。更加有些人把属有一个很牵强的那个风格，就属灵跟熟悉啊，把世界跟教会一个风格啊等等。过去我们有很多不整全的那个属灵观，不简单属灵观。当我讲到传人的塑造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属灵，什么叫属灵。我有一个老师哈，他对我在读神学的时候他对我影响很大。那么他也写了一本书叫 Spirituality， 是 IVP 他出版的，他叫Donald Alexander。 那么他有一句话我跟你分享啊，他说 A spiritual man is a normal man， 一个属灵的人是一个正常的人。那这里呢有一个英文上面有一个字哈 normal， 当你读这个 normal 这个正常的时候，英文里面很快你就会想到一个，就是哪一个是 norm， 有 norm 才能够 normal， 是不是 啊那个 norm 就是主耶稣基督。属灵人就是回复到神原来创造人这个美丽的人性。我们成圣的过程里面不会成圣的某一个地步不像人呢、也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很痛心的，很痛心疼的看见，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以为我们不像人就才是属灵，其实不是，一个属灵的人是一个正常的人，因为他活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肉身所表达那个美丽的人性，人原来是应该这样。